马是我吗？熟悉罗马书的人都知道，这是保罗写的一封比较有教导意义的书信，逻辑性也非常的强。那在前面的1章1到16节之前吧，保罗大概介绍了自己做使徒的权柄，介绍了自己传福音的对象，然后也讲了罗马教会，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对他们的信德，做了一些鼓励。同样的，也因为他们的信德，因为他们信主的信心来感谢天主。那从16节开始呢，1章的第16节，保罗就正式的开始了他这篇书信的内容。我们今天呢要看一看16节和17节，他开始讲福音的这些内容。请大家能够翻到圣经的罗马书第1章，我们看16节和17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圣经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天主之意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叫人信了又信。如经上说，一人因信得生。”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两节经文。估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这两节经文当中有一些非常容易引我们注意的一句话。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熟悉保罗的人，我们能够发现，记得他写了很多很多的新约的书信，大部分的新约书信都是保罗写的。我们能够看保罗是我们信心的榜样。那他为什么要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呢？难道保罗也会因为福音羞耻吗？我们想要了解这样的事情，不得不从保罗的历史，从保罗的背景来了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呢，犹太教是极力逼迫基督教的，在当时犹太教满处寻找可以信基督的人，信耶稣的人来锁绑他们，把他们下在监里。那保罗在信主之前也是犹太教的一员，同样他也是极力逼迫教会的，在犹太教的人当中，他也是比其他的人更有长进，也比其他的人更热心的。所以说，在保罗信主之前，我们可以定义他是一个极力的逼迫教会，极力的给基督徒来找麻烦的一个人。在保罗信主之前，我们也能够知道，他应该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同样他还会享受到一些权利，有一些权柄在他的身上，他也带领了一部分的人来追赶，或者说来锁绑各地信耶稣的人。在《使徒行传》的9章第1到第2节，他提到了保罗要去找大祭司来要一些权柄，找大祭司下一个文书来让他能够有权柄来抓住耶路撒冷所有信耶稣的人。这是首先呢，看到是一个极力逼迫教会的，极力逼迫基督徒的。其次，我们能够看到保罗在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地位非常高的人，他能够和大祭司有来往，能够从大祭司那里找到一些有利于他的东西，能够可以说使用大祭司来完成他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在保罗被耶稣基督传福音之前，在他信主之前，他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他是一个无恶不赦的人。那他信主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非常热心的来传基督的福音，也把福音传给在外邦的人。我们熟悉新约的人，信主时间久的人也经常会听到说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 那这样的评价是不算低的。不过呢，若他信主之后有这么大的转变，他怎么面对他之前的生活？他之前所处的地位，他之前所在的这个环境，他怎么会重新的融入进去？其实他没有任何办法来再次的融入到之前犹太教的那个环境里。那难道他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来羞耻吗？或者难道其他的人不会以为保罗会因为无法融入到自己之前的那个圈子之内感到一些丢脸，或者说感到一些难受，心里有一些不自在吗？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信主，难道之前同他一起逼迫教会的人会看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吗？想必之前同他在一处的人也会对他有一些冷嘲热讽。那些在学问上，在祖宗的遗传上，在地位上不如他的人，如今借着保罗信主，想必他们都获得了比保罗现在的地位要高的地位。难道他们不会小看他吗？难道他们不会在背地里说一些保罗的坏话吗？不会说，哎呀，你看这个人之前还是在我们上面的人呢，怎么现在都沦落到被我们追赶、被我们捉拿的地步了呢？难道保罗不会有这样的压力吗？不会有这样的心理阴影吗？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说出了、写下了“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想必对我们的鼓励，或者说给我们基督徒带来的振奋的效果是很大的。连保罗这样的一个信主前和信主后转变如此之大的人，他能够坦然地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难道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来隐藏我们对天主的热心吗？难道我们要在众人当中来隐藏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吗？想必我们并不应该这样做。其实，不光保罗有压力，我们现在的人也会有各样的压力。若我们在公司里上班，那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会受到同事们的另眼相看，可能会有一些人带来各样的讽刺，或者他们会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或者说，我们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家人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怎么变得这么奇怪了？他们会认为你有点不务正业，或者说你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你，已经变得没有之前那么好了。但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信主之后，定然不是我们之前的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褪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重生的新样。我们定然要活出我们新人的样式。但在认识我们的人当中，但在不了解基督徒、不了解圣经、不了解耶稣的人眼里，我们变成了另类。难道我们不会在心里有一些不舒服吗？难道我们不会在心里有一些不平衡吗？想必大家也都在心里多多少少的会遇到一些不平衡的情况，也都会遇到一些被另眼相看的时候。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他们的嘲笑中 自觉羞耻吗？其实并不然，虽然他们不能理解，虽然他们以他们的认知看我们是如同脑子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样，但我们掌握了唯一得救的方法。我们没有必要在乎他人的眼光，或者说，若是我们在乎他人的眼光，我们不能够做一个逃出喜悦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耶稣说，他们在厌弃你以前，他们已经恨恶我了。连耶稣都已经不被他们所接纳，我们又何尝需要去寻找被接纳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拉帮结派，要和他们展开距离。若是我们这样，那他们所做的也只能更加的强硬，他们也只能够对我们的眼光更加的别扭。我们所要做的也只有承认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并且以此为骄傲，而不是以此为羞耻。说实在的，在我去了迪卡侬上班之后呢，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前一段时间，老板请我们那个部门的员工吃饭，那他们习惯了要喝酒、要划拳、做各样非常怎么说不讨天主喜悦的事情。在他们眼里，这无所谓。在我看来，我也没有什么必要来制止他们，因为他们连信主、他们连了解基督的福音都不了解。但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你来站出来，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跟你们喝酒，我也不希望你们要喝酒，这是一个有一些难度的事情，他们并不会理解你。为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同事，他问我：“哎，你信什么不好啊？你信个别的，你信个佛教，他们还能够指定的日期不做这样的事情。你看，你信耶稣。”你一直都不能喝酒，这都没有乐趣了。你平常都干啥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难免会感到自己不被这个群体所接受，会感受到我们好像不属于这个群体。不过，我们确实也并不属于这个群体，我们是属于天主的。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要讨天主的喜悦的，我们也并不需要，因为我们受到了排挤，或者说我们自己感受到自己不合群的这样一种状态而自卑，或者说从而来让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不敢承认自己的信仰，反而我们要更加坚定的来，在众人当中承认我们自己的身份，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天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只有他们看到你的不一样，他们才会有那么一点点好奇心来，或许是带着各样目的的来向你了解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在16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17节，保罗给我们证明了为什么他不会羞耻。一共有两点，首先呢，这福音是天主的大能；其次，天主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了出来。我们要先看一看福音怎样显明天主的大能。 在16节后半部分说，这福音本是天主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后面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足以显明我们天主的大能，这足以显明天主他的伟大。我们要想一想，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出身怎样，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一切的人靠着信都能够得救。天主的大能，这个福音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不是说拯救那些。像，天主教的神父来购买这个天国的门票的人，不是说拯救那些地位高的人，也不是说拯救那些自以为善良的人，更不是拯救那些处在罪恶当中的人，而是拯救一切的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无论你是耶稣身旁的那个杀人犯，或者说那个强盗，或者你是一个自以为很善良的一个，自认为清高的人，天主的大能都能够拯救你。靠着信他的福音，靠着他的福音，他都能够使你得救。我想问，还有什么人能够有这样的大能？还有什么人能够说，无论你是谁，你来信这个，你能够得救呢？除了天主，没有人能够做到。难道不是天主有这样的大能吗？难道这样的大能，这样拯救的恩，不足以证明天主的伟大吗？我想，若你是基督徒，你都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天主是何等的伟大。在信主的那一刻，你也都能够体会到自己被天主拯救的快乐。若天主不施行这样的大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希望的，都是迷惘猪羊、各行己道的人，不能够来到天主的面前，更别说在他的面前称为义了。后面我们能够看到17节，他说，因为天主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怎样能够显明出来天主的义呢？我们怎样能够从福音里面体会到天主的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义呢？首先我们要看看义的两点，首先呢是天主的公义，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在天主的眼里，你们都是平等的，难道这不是天主的公义吗？无论你残疾或者有各样的缺陷，在天主的眼里，你也一样能够得救。难道这样的福音不能够显明天主的公义吗？然而，不光天主的公义、天主的公平，在这福音当中显明出来，我们也能够因着天主的义来靠近天主，因着天主的义来 使我们能够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罗马书的3章第25到26节这样说，他说天主设立耶稣做挽回的祭物，使人信他流血之功可得赦免，正为显明天主之义，在先时用容忍的心宽恕人罪，因而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主自己为义，也因信耶稣的人，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他说：“天主在先时用忍耐、用宽容宽恕了人的罪，而在今时，这个今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他差遣了耶稣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因着他流血的功劳来得赦免，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26节后半部分说，使人知道主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何尝能在天主面前说我是义人，何尝能在天主面前说我就是义？若不是靠着天主，没有人能够在天主面前称为义。后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即使这样，夸口的在哪里呢？没有了。用合法没有了，是用立法之功吗？不是的，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准了人是因信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天主也不是只做犹太人的天主，同样，他也做我们异邦人的天主。我们异邦人同样能够靠着他称为义，能够在天主的面前让他称我们为义，看我们是公义的。30节他说，因为天主只有一位，是因信称受割礼的为义，也因信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即使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可，我们更是律法坚固。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无论你是犹太人，或者说你是外邦人，我们因着信都能够在天主面前称为义。我们因着这独一的天主，因着信他儿子流血之功，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称为义。同样，我们也不必靠着这样的事情自夸，因为这本不是我们所配得的，这本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所能做到的，而是天主的恩典和他的怜悯，而是天主的义的彰显，才是我们有在他面前得称为义的资格。若我们深信这些，若我们了解这些，我们不会因为福音，不会因为我们是信主的而感到羞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唯一能够引人到永生的方法。我们有什么可胆怯的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活出福音的样子来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天主的伟大，知道我们天主他无私的爱，来相信他 信他流血之功，从而得称为义吗？我们该效法保罗，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从而愿意热心的，愿意不顾一切的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把福音传给更多没有听到的人，不但是愿意接受的人，也是那些看我们为古怪的人，我们也一样，应当把福音传给他们。只有他们明白了福音，只有他们知道了天主的伟大，他们才能够理解我们到底是因何喜乐，因何即使被排挤，即使感到自己不合群，也不会有羞耻的感觉。只有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的天主是伟大的。